俄乌战火或蔓延，俄外汇存底或交污。分析指习难保秦刚，量刑太轻难阻吓台再破获共谍案，助中共非法干涉加退休骑警被捕。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系林思明。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22号，礼拜六。下面系详细嘅新闻内容。俄乌嘅战火可能蔓延到其他国家。《经济学人》杂志最近提出一项惩罚俄罗斯嘅建议。最近俄罗斯喺外交领域受挫，陆续同昔日嘅伙伴炒翻。首先是一直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伊朗。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伊朗外长7月18日在德克兰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政府不承认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并且主张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伊朗坚持应该通过政治对话解决俄乌战争。这个被认为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插手伊朗和阿联酋的国土争端有关。另外，伊朗向俄罗斯订购的50架苏-35战斗机早已经支付全部的货款，合同规定今年交货。但俄罗斯一来自己的武器都来不及生产，二来被西方制裁之后，很多零部件没办法到货，所以伊朗至今没有收到战斗机。除了伊朗之外，一直在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左右逢源的土耳其亦都跟俄罗斯炒翻了。原本在土耳其的调停底下，俄罗斯同意将扎波罗热核电站移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并延长黑海粮食出口通道的期限。不过现在俄罗斯先后撕毁这两大承诺，于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向乌克兰援助120架无人机和其他战车，甚至宣布派500名精英士兵进入乌克兰协助反攻。世界论坛上一篇文章分析说，目前还没有任何第三国的正规军进入乌克兰，土耳其是唯一的，所以克里姆林宫最近是有些乱龙，有牵台炒翻的架势，还在7月20日突然宣布所有在黑海驶往乌克兰港口的船只，无论国籍都将被视为军事目标。这篇文章认为，事实上俄罗斯等于是向全世界宣战，目的是彻底中断乌克兰几千万吨的粮食出口，这个实际上是对全球的威胁。但俄罗斯的原油命脉博斯普鲁斯海峡掌握在土耳其手中，所以未来局势怎样发展，谁先复原，现在还很难说。乌克兰亦迅速做出反应，警告从7月21日起在黑海水域前往俄控制的海港船只都可能被乌克兰视为运载军用物资。显然乌克兰要彻底封锁克里米亚。这篇文章提到，智利总统博里奇21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场领袖高峰会上说，今日是乌克兰，明日可能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意思是，如果俄罗斯获胜，现行的国际秩序将会崩塌，届时没有一个国家是安全的。这个也是世界各国支持乌克兰的根本原因。俄罗斯最近有四面楚歌的迹象。就在21日，《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建议将俄罗斯的3000亿美金外汇存底全部交给乌克兰，等俄罗斯为入侵付出代价。自从开战以来，西方政府持续扣押俄国资产，但对于如何处置已经被冻结的3000亿美金外汇存底，各国一直没有达成共识。经济学人认为，乌克兰打这场战争不单止为了保卫国家，也是为了维护1945年后的全球秩序。这个秩序是世界经济和安全的基础。无论西方如何处置俄罗斯冻结资产，都将开创国际先例。换句话说，西方制裁俄罗斯的同时，亦对在台海跃跃欲试的中共发出警告。经济学人写道，但西方采取的措施必须遵守国际法。根据国际法，国家资产受到保护，免遭扣押。当然已经有律师建议美国和欧盟，这些原则可能不适用于俄罗斯的情况。联合国安理会表决亦可以作为扣押俄资产的法律依据，但俄罗斯拥有否决权。 经济学人指出，最好的方法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是没收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入，并将它交给乌克兰。欧洲清算银行持有近2250亿美金的俄罗斯冻结资产，并通过投资这些资产获利。按 100% 的税率征税，每年可以产生超过30亿美金的收入，而且是合法的，至少可以保证乌克兰获得一笔经常性收入。第二步是叫俄罗斯支付赔款，换取松绑制裁。最后需要耐心不懈的努力来扩大针对俄罗斯的法律案件。报道直言，直接夺取俄罗斯所有被冻结的资产更简单，但这个和独裁政权的所作所为无异。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从6月25日至今已经有4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根据中共外交部官网，秦刚的第一副手马朝旭7月20日代替秦刚出席金砖国家外长线上特别会议，这个被认为反映了秦刚的未来走向。路透社引述外交官消息指出，马朝旭可能取代秦刚出任外交部长。中共官方曾经解释说，秦刚消失是身体原因。外界就流传秦刚和凤凰卫视驻美记者傅晓田婚外情，而且傅晓田是中美双面间谍。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7月22日在上报发表文章说，中共外交部1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边，法新社记者问到秦刚，发言人汪文斌低头不语，沉默近20秒，最后还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如果真是秦刚健康有问题，汪文斌就会即刻答复而不会沉默。汪文斌的沉默实际上是明确地暗示秦刚出了问题，而到现在为止，习近平还未决定怎样去处置他。据胡平说，有一点看落比较可靠，那就是秦刚这件事确实很可能是源自中共高层的内斗。因为网络上疯传的资讯，既不像是境外的记者，亦不像是中国民间人士捅出来的，这个摆明了亦是对习近平不满。这个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未对秦刚做出处置，因为习近平左右为难。秦刚不同张高丽，张高丽早就退休，不露面是正常的。秦刚是现任的外交部长，外交部长这个角色不能够成日空着，所以这件事不可能总是不做决定。胡平认为，大体上可以说秦刚空多吉少，因为习近平要保他早就保了，不会任凭事态发展到今日。秦刚很可能从此在政坛上销声匿迹，习近平就会很难堪。台湾国防部日前证实再破获一宗中共间谍案件。据自由亚洲电台21号报道，台湾军方和调查单位发现，自从去年4月起，一名杂技教练疑似受中共特务系统指使，透过地下钱庄借钱给争钱的官兵，拉拢吸收北部十几名士兵，要求搜集部队人士和军事机密，涉及6个陆军营区和机密单位。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说，近年来侦破的共谍案件多数由国军官兵主动检举，这个显示反情报教育已经取得了成效。台湾基进党主席黄兴焕表示，中共间谍横行原因之一是量刑太轻，在台湾平均刑期1.5年，但在欧美国家19年，相差近13倍。他认为应该要修改法例，制定代理人法追查渗透资金来源。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齐分析说，中共以地下钱庄吸收军人，看落是新的渗透方式，但其实是潜伏了很长时间才能够吸收这么多人。他认为国安单位要注意中共是否会借这种方式干预大选。加拿大官员7月21日表示，退休骑警威廉·马杰尔因为涉嫌代表中共进行外国干涉已经被逮捕。加拿大皇家骑警在声明中说，60岁的马杰尔被控利用他的知识和广泛的人脉来获取情报或服务，以令中共政府受益，协助中共政府在加拿大法律范围之外识别和恐吓个人。马杰尔是香港居民， 在7月20日由香港飞抵温哥华探亲的时候被逮捕。加拿大剧警发言人亚当斯话俾加拿大广播电台知，马杰尔为一家香港公司工作，一家公司为中共收集一名加拿大居民的个人信息。不过亚当斯补充话，唔知道呢一名被中共针对嘅人士嘅国籍。加拿大剧警表示，马杰尔被指控串谋以及为外国实体牟利，每项指控最多可以判处2年嘅监禁。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们的收看。